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呢，我又邀请到 LAN 我们 Now 的创始人和我一起来闲聊一期节目。我们今天闲聊的话题就是成功。我们心中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成功的？所以 LAN，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成功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的不同的时间点，他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对这个事情。对于我个人的话，可能就是我目前可能只能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吧。我以前的这种关于成功的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大部分来源于家长、来源于老师和外面社会的一些这种观点和模式吧。好比说是挣更多的钱，就代表你更加成功。或者说是你有更高的一个学历，或者说是很多的这种名誉，或者是很好的一个亲密关系，很好的一个家庭，孩子很出色。
对。
从我父母的角度出发，他们可能更加看重是别人眼里面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随着我个人的不断的一个成长嘛，然后我可能慢慢的觉得咱们现在这种，好比我刚才说了很多这种标准呢，其实都是我们从外面的世界获取的一些标准。这标准大部分都是一些外在的一些事物。不管财产、名誉还是学历，然后就是这些事物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成就感或者一些这种快乐。在我看来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带来一个很久不变的一个满足感。真正成功的人，我现在认为，他应该是一个能够在每一个当下吧，都能够很临在，英文可能叫 present，他能够很有意识的活在当下。同时的话，他的内心会很平静、很满足的。我曾经听说过，在印度他们那边的话，就是最受社会尊崇的一帮人，不是那些企业家，也不是那些政客，而是那些真能够在心灵上有很多智慧的那些大师。
我很有感触，你说的关于这个临在还有心灵的这个平静和满足，我也是越来越意识到，我心目中这个成功的样子是那种他找到了一种与世界、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这种方式让他非常的自在，他非常的平和，他觉得他和这个世界和自己都和解了，然后他不说每天需要什么多么多的快乐，这个不需要，他只是就是满足，我觉得这个满足这个词，然后或者是有爱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困难，还有烦恼，这些都存在，但是他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觉得这个是心目中一个非常成功的样子。曾经我也是觉得跟你一模一样，就是还是这些外界给我们的这些社会的标准。慢慢的，我也是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人，然后近距离的观察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社会地位的人，然后我发现其实他们可以非常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让我难以想象的，那种即使拥有了一切，还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因为当他们拥有很多的时候，他们身边拥有比他们多的这些人也更多了嘛？那这种比较就永远是到不了头啊！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我发现了你和我有一个特别在价值观上有一个特别相似的意见，我们很喜欢在说自己观点的时候，就是要注明这个只是我们个人的，并且是当下的，我们这么想。我很感恩我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态度，因为以前呢，我就是觉得我怎么看这个世界，或者我怎么想。大家所有人都该这么样，但实际上慢慢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他的从小的成长环境、他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看法完全不代表这就是一个对的或怎么样，只不过是适合我们的，所以大家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看世界的一个角度吧。我和 Len 也一直在变化，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们再聊，我们又会有新的一种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
你刚才提到了比较嘛，我现在可能是。目前这个年代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对外表比较在意，然后可能就是很多的美女帅哥，他们会去拍一些视频放抖音啊，会拍一些这种自拍照啊，在朋友圈里面晒啊。其实我感觉就是，他们这种做法其实也相当于是在把自己的这个比较好的一面嘛，能够展示到别人面前，但这里面就可能就会潜在的一个坑，如果他们过于认同于他们自己的外表，自己就当成自己的外表了。像我刚才说的，就他们可能对很多东西，如果它是外在的，它都不会持久。所以，如果一旦外在还没出现什么变化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自我或者小我就很难接受，然后就会带来很多的痛苦。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去享受当下的一些美好的事物，但同时就是不要过于的执着于它。
是的。还有什么是现代人很多把自我价值放在这上面，然后带来了很多痛苦的？
就是外表可能是很多人目前追求的，有一些小伙伴们可能他们就是外表上没有那么光鲜亮丽，就好比那个艾克哈托利嘛，他年轻时候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一个小伙子，然后长得也不是很帅，他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嘛，因为当时他和我们一样都有很多的小我在他们的这个意识里面，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去读书，然后让自己很博学，所以当别人要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能够侃侃而谈，谈很多东西。然后他创造了一个自我意识，就是虽然我不够帅，但是我是一个很博学的人。但是看大家分享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即便他再博学，还是身边会有一些比他更博学、更聪明的人。然后他很无奈，对吧？他说我该怎么办呢？
关于你说埃克尔托利这一点啊，我补充一点，就是我特别清楚的记得自己在从小学开始到初中、高中，我永远学校里都有那么一个人或两个人是我一直在比较的对象。我从小就被灌输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一定要比身边的人要强，我才有价值。所以说，我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点，比如这个人长得比我好看，然后他学习又比我好。那我就一定要说，我体育比你好，我一定得找到一个点。如果我发现我没一个点比得上你的话，我就会陷入非常大的这种自卑和难以接受当中。然后我当时高中不是去了美国，然后去了美国之后，我打篮球，在国内的时候还不错，然后到了美国就打不过人家了嘛。打不过人家之后，我就记得在篮球场上每一次被别人虐，对吧？一个美国人在我面前秀我吧，然后我就打不过，然后我心里就会想说，我数学比你好，我特别清楚，就是自尊，我的小我完全接受不了，我个人的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我必须得找到一个比得过人家的，我才能接受。对，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社会，至少在教育方面，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挺大的一个缺失，就是让孩子能感受到说，我只要存在就有价值这一点。我记得那个巴菲特他说，他的父亲给他最宝贵的礼物，珍贵的礼物，就是没有条件的爱。这点上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得，但是在目前社会的确是很难做到的。
对。
然后就你刚才那个比较的点，就好比说是艾克哈的托利，他可能会显示自己的博学，然后像杰森，你肯定会看自己的数学成绩比这些体育生要强。但是这种想法，包括这种模式化，会让不管是让托利还是让你杰森的，时常处于一种很紧绷的一种状况，你会感觉到自己就很难放松下来，因为你总是在跟别人较着劲儿呢。总觉得，哎呀，对方我必须得超过他们，所以就是内在其实是有很多的冲突的。然后提到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最近的话也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太太的那个侄儿，13、14岁吧，马上考高中了，好像是，到我家来待了2周，到我家来后就看电视，一看电视还一边打游戏，也不会去做任何家务，对我来说其实很挑战的，因为在我眼里的话，就是孩子嘛，就是我对一个好孩子是有我的一个训练模式的。我会认为好孩子应该是好好学习的，应该是很懂事，然后少看电视，打游戏可能会选一段时间打，包括就是会主动的帮着家人做一些家务。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对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以前经历过什么，我完全不清楚，但是当下我没有办法去给他一个无条件的爱，我真的是当时是很想去关心他，想爱他，但是我的确很难跨出那一步。但与此相反，我太太就做得很好。因为他可能就是背地里跟我也会说很多的点，他看不惯，但是他能做到的就是他不会急于去改变他，他能够理解看到他现在这种行为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孩子是老大他有个妹妹，可能比他小6、7岁。老大可能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出外打工，在小4岁就和父母有很多的一个空间间隙。那过几年老二出来后，更加不受重视了他内心其实是很孤独的。在老家的时候，家里人会说：“为什么还不好好学习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这种指责，他相当于就会习惯性的去缩在一个小角落里面，偷偷的玩他的游戏。他其实一直在逃避学习这个概念，也一直在逃避被大人不停的去告诉你要这么做，你要好好学习。所以到我们这来，他相当于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我太太就这一块能够给他一个更宽容、更包容的一个环境呢。然后在这2周里面，的确看到他的很多改变。从到我家来，一开始是书根本不会碰的，到后面快走那一周的话，每天晚上会主动去做一点作业。以前做那个题目都是看到后面答案，然后往前面抄，后面还能够自己去写，还能够背一些英语单词。从这一点，我其实真的挺有触动的，就是 谈到这种无条件爱，包括对自己家人、对自己小孩，包括对自己，我们其实平时都做得很不够。
是的，你说的这点，就是我们脑海中都有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爱自己了，或者如果我们爱了这个孩子，然后好像就对他没有要求，对自己也没有要求了，然后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差，因为没有要求了嘛，那我们就肯定会变差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说这个无条件爱不是说一种完全没有要求然后放任你去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支持你的，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这个孩子，就是一种从心底里认可说你的存在还有我自己的存在，我们只要存在我们就是宝贵的，我们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就是值得被爱的。当然为了我们能更好的在这个社会生存，或者是为了我们未来能更好的活着，我们肯定要对这个孩子对我们自己有一些要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就像你说的这种包容，我觉得它是挺宝贵的，但是找到这个平衡点确实挺难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着挺容易，但真的是你的孩子或者怎么样，然后你被他气的时候真的是很生气。我觉得练很多正念也只能是慢慢的去让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对，我觉得这有一个点，当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自己不太能够面对的或者不太能够接纳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举个例子吧，好比一个淘气小孩，或者是一个不太让人开心的同事，甚至于就是一个非常暴躁的父亲，或者说身体的某一个疾病，可能就是我们一开始会非常的去抵抗或者是否定或者不愿意接纳他们，会排斥他们，但是就是即便我们在排斥抵抗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无形中在放大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我现在就是认为的话，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你先去接纳他，就如其所示的去接纳他目前当下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你还是需要把重心呢放到自己身上，有点类似于把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能够积极的改变这个状态的一些事情上面去，而不是在这些事情上继续赋能。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好的或者一些奇迹的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对，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感受吧。所以正念的一个很基本的思想叫接纳。
对，其实聊到接纳这个点啊，我先把这个先做个小结。今天先聊这么多，我们继续把下面的话题作为下一期。谢谢大家，我们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希望大家能有美好的一天，下期再见。